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山东威海市焦桂春和王策面临非法庭审；黑龙江各地骚扰抓捕法轮功学员，佳木斯劫持家人做人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东省威海市法轮功学员焦桂春女士和王策女士被构陷到荣成法院。今年7月12号，法院电话通知焦桂春、王策到法院签订所谓起诉书，并告诉他们大约10天后他们将面临庭审。自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焦桂春多次遭到中共人员的迫害，例如2007年10月高区公安局警察到焦桂春家中非法抄家，焦桂春本人当时没在家，之后为了躲避迫害，他被迫流离失所1年多。2009年4月警察又一次闯入焦桂春家，抢走他的电脑、打印机等私人财物，并将他强行绑架至高区公安局，把他劫持到看守所非法关押1个月，又送进拘留所非法关押半个月，最后送到王村劳教所非法关押迫害2年。2021年6月19号，焦桂春和王策为了帮助市民了解法轮功真相，免受中共谎言的毒害，在威海文登葛家镇集市向民众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时，被文登国保大队警察绑架，并劫持到文登市公安局非法审问。当天，文登国保几名警察非法私自拿2人的钥匙到他们家中搜家抢劫，将他们家中与法轮功有关的私人物品抢走。威海文登国保警察把诬告他们的案子交到检察院。今年7月12号，荣成法院电话通知焦桂春、王策到荣成法院签订所谓起诉书，并告诉他们大约10天后他们将面临在荣成市法院庭审。据明慧网报道，从7月11号开始，黑龙江全省多个市县开始频繁骚扰绑架法轮功学员，佳木斯市警察抓不到法轮功学员，竟然绑架他们的家人做人质，还威胁家属，如法轮功学员不来写保证放弃信仰并配合照相，就要对法轮功学员的家人如何如何等。还有的国保大队长带头在法轮功学员家门外喊话，公开叫嚣不开门是不配合执法，如坚持拒不开门就强行撬门。据明慧网11号、12号报道了包括大庆市及杜猛县、哈尔滨市及宾县、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牡丹江市、海林市等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消息后，接着又陆续爆出七台河市茄子河区、新兴区、桃山区、哈尔滨市双城区、香坊区、平房区、阿城区、依兰县、方正县、牡丹江市、海林市、木林市、林口县、齐齐哈尔市富裕县等都出现警察频繁绑架骚扰事件。7月12号，佳木斯郊区公安分局四峰派出所警察去佳木斯法轮功学员曹红双先生的父母家骚扰，并给曹红双家人打电话，致使他不得不在当天早上5点被迫离开家。但曹红双随后得知警察让写不修炼法轮功的保证，还恐吓不配合就以家人包庇为由把他家人带回黑龙江北安市，并威胁将影响他大哥孩子考公务员等等。7月12号，佳木斯市法轮功学员秦玉珍在家中被绑架，郊区分局警察非法抄家后抢走秦玉珍的法轮功书籍等私人物品，没有给家属出具拘留通知单和物品扣押清单。秦玉珍目前被非法关押在化南县看守所。7月12号，佳木斯市郊区分局5个警察来到法轮功学员唐永利先生家敲门，国保大队长吴斌带头在大门外喊话，不开门是不配合执法，再拒不开门就强行撬门。警察闯入房间后要抢走大法书籍，唐永利阻止警察抢书， 被几个警察强行绑架，后被非法关押在桦川县看守所。警察说，唐永利被处以15天拘留。7月12号，家住在九州花园附近的法轮功学员金杰被长清派出所绑架。目前，金杰被劫持到佳木斯市桦川县看守所非法关押。7月13号，佳木斯市桦南县公安国保警察到法轮功学员退休教师冯小华家中，无任何理由强行绑架了冯小华。次日，警察将冯小华劫持到佳木斯市汤原县看守所，非法行政拘留7天。所谓的理由是，在冯小华家中翻到有装有法轮功内容的电子书。据民会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28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被迫害致死的实际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反迫害23周年，多国法轮功学员举办大型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7月20号以来，中共开始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们和平理性，永不放弃，从不妥协的反迫害，让举世瞩目。今年7月10号至17号，台北、新竹、台中、彰化、嘉义、台南、高雄、台东、花莲、宜兰、澎湖及金门等共12个城市的法轮功学员举办了法轮功反迫害23周年、天灭中共、结束迫害活动及记者会，悼念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世人认清中共罪行，制止迫害。台湾台北市约1000多位法轮功学员顶着高温在台北街头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观众表示，修炼法轮功对稳定社会起到正面作用，希望法轮功学员坚持下去。晚上，台北和高雄市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台北市政府广场和高雄市枫林广场举行了烛光夜道集会，而台东和屏东的法轮功学员分别在台东市海滨公园以及屏东市千禧公园举行烛光夜道集会，他们手捧点点烛光，悼念为坚守真善忍信仰而被中共残酷迫害致死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们。台湾多位议员及其他各界人士等到场声援，表示支持法轮功真善忍的精神，感谢法轮功学员的善良和坚持，并且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7月15号，美国德克萨斯州法轮功学员顶着烈日高温，在德州州议院大楼南台街外面举行反迫害23周年集会，呼吁制止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德州政要发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修炼者的支持，并呼吁结束中共的迫害。来自美国旧金山湾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在驻旧金山中领馆前举行烛光夜道活动，悼念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呼吁解体中共，结束迫害。7月17号，加拿大近千名法轮功学员在多伦多皇后公园的省议会大楼前练功和集会，谴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长达23年，呼吁善良民众支持法轮功反迫害，制止中共迫害。加拿大国会议员、保守党临时领袖坎迪斯·伯根发来信函，表达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前加拿大国会议员利松到现场表示支持，并发表演讲。日本法轮功学员在东京都内中国人聚居的池袋地区举行720反迫害大游行，揭露中共暴行，呼吁停止迫害，同时祝贺近4亿中国人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沿途民众说，游行队伍平和有力量，令人感动， 许多人表示他们知道法轮功是个善良的团体，并认为中共必须停止对法轮功的迫害。新西兰法轮功学员在奥克兰市中心伊丽莎白广场举行集会，纪念法轮功学员反迫害23周年。新西兰各界人士出席集会，支持法轮功学员，呼吁新西兰社会各界不要再沉默，应该站出来和法轮功学员们一起反对中共暴政，同时应该出台马格尼茨基法案式的立法，拒绝向迫害者发放签证，禁止他们及其直系亲属入境新西兰，冻结迫害者在新西兰的所有资产，让那些参与迫害的人明白，从事迫害行为必将付出相应的代价。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9916万。
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307期政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师尊帮我化解磨难，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18日。我是2009年走入大法修炼的，师尊一路保护着我，看护着我，现仅举几例师尊为我化解磨难的例子与大家分享。2019年7月10日，我在同修家被中共警察绑架到当地派出所，次日又送到看守所，在那里的所有在押人员都要被监规，但我不被，他们被监规，我就被论语，每天被论语，发正念，向内找，找到了自己的嫉妒心、争斗心、显示心、自以为是的心、怕被别人说的心、做事想得到回报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等等20多个心。哇，不找不知道，一找还真吓一跳。我跟师父说，师父，弟子错了，对不起您，我平时没有实修，导致被迫害，请师父加持弟子的正念，我要出去，这里不是我待的地方，我还有很多救人的事没做，还有很多世人等着弟子去救。就这样天天求师父，背论语，其他讲法记多少背多少，然后发正念，找自己的不足。到了第20天，主管警察叫我出去，我不知道他们把我带到哪去，心里有点怕，我就立即背法。你有怕他就抓，念一正恶就垮，选自红银二，怕啥。不停地背着，想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怕心就没了。一直走到审讯室，办案警察提讯我，我不配合，不签字，然后又把我送回监室。次日，看守所的主管警察叫我在谈心记录上签字，我一看上面写有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我拿笔把它画上擦了，全部画掉。他看了，气急败坏地把我叫到门边，训斥我一顿。他说，从来没有人敢在我的纸上画叉，你是第一个，问我以后还签不签。我说，符合我要求就签，否则不签。到了第25天，警察叫我出去，不知道他们又要把我带到哪里。我又被法加持我的正念，想到师父就在我身边，怕心就没了。警察把我和其他在押人员一起带到他们办公室，不一会儿，他们就给两个犯人上了脚镣和手铐，走路要弯着腰。我心里一惊，难道我也要上吗？一下又联想到前几天没有给他们和办案警察签字，没配合他们，但我马上否定这念头，这是旧势力强加我的，我不承认，我有师父看着，谁都不许动我。想到这，我正念更强，没有了怕。结果他们把我带去见我家属请的律师。 律师见了我就自我介绍，是哪个律师事务所的，公司设在哪里等。我一听是本地的，一下就想到我们那里没有正义律师。我问他，作为律师，法轮功是不是邪教，你应该很明白吧？他说，这是政府规定的，我们也没办法。我马上说，既然你这样说，那我也没必要请律师，我自己辩护。今天你来了，就叫我家属把这次的费用给你，以后你就别来了。他说，好吧。随后，他问我，有没有什么话要带给你家属的，我帮你转告一下。我说，你给我女儿说，叫她带好孩子，叫我家人放心，我过几天就回来。他说，你过几天就要回去，不可能的。我说，我有神帮我，有师父帮我。然后警察就把我带回监室。到了第27天时，主管警察又把我带到他办公室谈心，问我有没有人欺负我，吃饭吃得饱吗，然后叫我签字。我一看，上面还是写着利用邪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罪。我说不签，我若签了就背叛了我师父，一日为师终生为父，这个道理谁都懂。他说，你不签就给你九段。九段就是不洗头、不洗澡、不漱口、不换洗衣服，每天只有一小节纸，不吃鸡蛋，家人寄来的东西不给我，等等九种处罚。我说不怕。他说，你在这里的表现，将来法院要根据你在这里表现给你判刑，到了山上就有你好受的了，我不为之所动。回到监室，有几个在押人员就劝我说，咦，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你就签了吧，别受那个罪。我说，你们不知道，我们修炼人有我们的修炼原则，我在修炼前身体不好，多种疾病缠身，修炼后师父把我身体净化好了，我怎能背叛我师父，背叛我的良知。同时我对他们说，我还有几天就满30天了，我就要出去了。他们说不可能，前两个都好长时间还没出去，因在我来之前，一个同修就已经被关在这里一年多了，另一个同修也已经被关8个月了。你恐怕没那么容易吧？我说，我就能出去。晚上睡觉前，挨着我睡的妹妹告诉我说，姐，别跟他们斗，在这里由他们说了算，你会吃亏的。以前有个法轮功也是什么都不配合他们，结果给他上几十斤重的手铐和脚镣，吃饭用手抓，上厕所不方便，晚上睡觉不能翻身，好难受了。我不动声色，我知道邪恶因素借他的嘴来吓唬我。最后那天下午5点左右，办案警察又来提讯我，开门见山就问我，你今天签不签字呢？我说不签。有个警察说，你今天签了字就放你出去。我说，我没犯法，你们必须放我回去。另一个警察说，不能说100%放你，起码有80%的把握放你。我说，我不相信你们说的，你们都是骗我的，我不会上当的。他们生气了，就叫警察又把我带回监室。回到监室，我就发正念，解体操控他们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因素与邪恶生命。不到半个小时，狱警就叫我出所了。我心里百感交集，知道是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眼泪在眼眶里直打转，那时真想大哭一场啊。回家第二天，更为惊奇的是，发现我几十年的脚气不知哪天好了。我知道是我在那段时间里找到了我的执着，师父帮我拿掉了。我就抓紧时间学法，把精进要旨通通都看一遍，各地讲法看了一些，期间心里一直牵挂着那些绑架我的警察，因为他们才是真正的受害者， 于是我就给绑架我的办案警察写了一封劝善信，由我女儿转交给他们，他们也亲自收下了。2019年9月中旬，他们打电话，叫我到他们所里去问些话。我说，我没时间，你们该问的都问了，我没其他再回答了。他们说，晚上八点，我们在所里等你。我说，有时间就来，结果我没去，因为我听见他们说话语气不善。2019年10月1日前夕，他们又打来电话，我没接，于是他们就给我女儿打电话，威胁我女儿说，如果你妈再不来，我们就要采取行动了。我女儿告诉了我，又劝我说，妈，你去一下嘛，鸡蛋碰不赢石头，不要跟他们对着干。我对女儿说，你不要怕，这是给我的考验，这是我要过的关，我有师父管，他们不敢对我咋样。我女儿也没多说。因为那段时间我刚看了师父在大纪元会议上讲法，这更加强了我的正念，所以我没去配合他们，直到现在他们也没来找过我。我知道又是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2020年6月的一天，我和同修去讲真相救人，在一个乡间路上，我们一路讲着，见人就讲真相。同修见地里有人，就到地里去给人讲，我就与前面路边的摘菜的阿姨搭话，不知是被人举报，还是被治安巡逻队的发现了。一个骑着摩托车，腰间别个对讲机的巡逻队人员朝我快速奔来，我赶紧求师父，师父给弟子下个诏，不能让世人对大法犯罪，我要平安到家，请加持弟子的正念。于是我就不慌不忙地往前骑，那个人一下从我身边擦肩而过，过了一二十米，他又掉头回来找我。我从电动车的反光镜里面看见他又往我身后骑了十多米，然后他又掉头回来，又超过我向前骑了十多米，然后又掉头过来找我。他没看见我，以为我在田里，因为有两辆电动车在路边停着，他就下车往地里走，没发现我，又骑车往我的方向追来。我一直不停地求师父给我下诏，结果他又与我擦肩而过，没看见我，一直追到公路上。我看见他往对面骑，我就掉头回来找同修，找到同修。同修说，我看见那人来追你，他没看见你吗？我说，我求师父给我下诏，他没看见我。他说，今天全靠师父帮我们啊，干脆我们早点回去。原来他在高速路辅道给一个开车的小伙子讲真相，被他挡着，要打电话举报他。同修善心劝他，又求师父加持，铲除他背后的邪恶，才得以脱身。当时我也在给人讲真相，没注意到他那边发生的事，最后才转到这条乡间道路，没想到我也遇见这情况。我们回去好好学法，找找自己哪里没做好。过了两三天时间，晚上我做了一个清晰的梦，梦见有几个警察追我，我也同样求师父给我下个诏，不让他们看见我。结果他们几个都围着我转来转去的，都看不见我。其中一个女警察说，怎么没人呢？哪去了？把头扭来扭去的找我。三点闹铃响了，我就醒了。我知道是师父在点化我，前几天发生的事和今天梦里的事情都是师父帮我化解的，感谢师尊，谢谢师尊。2020年上半年，我给两个孙子一人煮了一个鸡蛋，大的四岁多，小的一岁多，给小的把蛋壳剥了给他，我就去打洗脸水，把水打过来，看见小孙子使劲地抓喉咙，嘴里在叫， 发现他把两个蛋黄一起放在嘴里吃，噎住了。我给他捶背不行，给他水喝，他不要。我给他念九字真言也不行。这下我也慌了，再弄不出来，就要出人命了。我赶紧求师父，请师父救救我孙儿，他噎着了。接连求了几遍，蛋黄就吐出来了，真是有惊无险啊，谢谢师父。还有一次，我女婿买来小龙虾在家里做，做好了就叫我姑姐和大伯哥两家都来吃。大家正吃得高兴，突然听见我小孙子大叫，小手往嘴里一个劲儿抠。我一看里面没有什么啊，他就是不停地抠，又抠又叫。我又仔细看，还是没有什么东西，他就是不停地叫，不停地抠。我只好抱他在师父法相前求师父，请师父帮我把孙子嘴里的异物弄出来。刚求完师父，孙子就用自己的手把异物弄出来了。我一看，原来是一寸左右的小龙虾的脚。天哪，那么粗那么长的脚，不知他怎么吞进去的，屋里二十个人却都没看见。师父又救了小孙子一次，谢谢师父，谢谢大法。2014年年底，我去同修家带回一二十个大小不同的 MP3 回来，离家大概有一公里的路程时，路边设有安检站，我刚过红绿灯，就叫当地派出所警察拦住，叫我停车检查。我心里很平静，一点不慌。我求师父，我心里对师父说，师父，我要平安回家，不许他们迫害我，请师父把我的包给下个罩，不能让他们发现，不能叫他们对大法犯罪。刚求完师父，一个年轻警察就叫我拿驾驶证给他们看，我说我没带。他问我身份证带没带，我说也没带。他就告诉他上司，就是所长，那个所长我认识，他也认识我，但他急于打电话，没看我，一直背对着我。他吩咐手下人检查我的车，前后面到处都查了，就是没看见我副驾座位上的包。我知道是师父给包下了罩，他们才没看见，又是师父帮我化解了磨难。例子还很多很多，就举这几例吧。正法已到最后，给我们救人的时间不多了，我和同修们抓紧时间救人，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圆满随师还。层次有限，不足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被清灵骚扰，向内找，修去自我》，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金花，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2日。我也是修炼了20多年的大法弟子了，在这么多年的修炼中，也经历过不少修炼中的磨难，在修炼的路上也走过弯路，给自己修炼路上留下了遗憾。磕磕绊绊走到今天，是师父的慈悲看护才走到今天。我把中共恶党对大法弟子实施所谓的清零行动对我的骚扰与同修交流一下自己的经历和法理上的再认识。在2020年8月中旬，因为我在外地居住，恶党对大法弟子开始实施清零时，也就是我老家户口所在地610，通过我亲属给我寄来了一份转化四书，并且要求让我在填写过程中录像，否则就停发能唯一使我维持生存的低保生活费， 因为我的公职已被邪党非法开除多年了。当时我压力挺大，我的晚辈亲属们要帮助我填写他们所要的，因为亲属们并不知道那些东西是害人的，认为蒙骗他们过关就行了，被我拒绝了。邪党要我填写那些什么东西，我不会配合他们的，也动不了我的心。但在这其中暴露出并牵动了我的利益心，担心失去生存生活的来源。我带着怕心给当地社区、民政、镇长写了劝善信，因为带着怕心，只签了自己的名字，也没署名自己是大法弟子。把信寄出后，当天我在打坐时看到清晰的一幕。我右手攥着一颗大葱，再往右边看，葱的上下已断去，再往右边看，葱的外皮已剥光，只剩了一个小小的葱心儿。这是师父点悟我，让我消去怕心，让我再去掉怕里包裹的各种执着人心，例如怕失去利益、怕吃苦、怕失去自由啊等等，让我心性尽快提高上来，达到修炼人的标准，用纯净的心去救人。经过师父慈悲点悟，法理就展现给了自己，我认识到了自己的利益之心，就用正念清理了这些败物。但是自己也很惋惜，错失了这次升华的好机会。事情过后，我也没去深想。大约两个月后，我户口所在地老家的派出所所长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来我县住址看看我。这次我的心平静了。我们通电话，给他讲了修炼法轮功不违反国家任何法律条文，还讲了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2011年3月1号新闻出版署关于查禁印刷法轮功类出版物已废除禁止，说明修炼法轮功完全是合法的。我规劝他别再去做坏事，要为自己的未来和家人的平安着想。话没说完，他就把电话挂断了。从那以后，他们再没来找我。我也在问自己，为什么老是怕这怕那的，总也做不好，遇到关难就卡壳，究竟是什么原因？深挖下去，就是因为自己学法没跟上，没学好法，只浅显认识法表面的法理，仍然还把自己固定在现有的思维模式中，封闭自己，造成自己裹足不前、固步自封的状态，所以就在一个层次中徘徊，没在法上升华。再深挖下去，也惊醒了我，显露出一个大大的由分子构成的自我。你承认它是你，那个外壳就紧紧包裹着你。如果你依赖它，它就操纵指使你，把你束缚局限在它的框框当中，让你去享受它给你带来的人的种种好处。自己在修炼路上出现的各种干扰与磨难，不都是因为执着自我造成的吗？这几年在不知不觉中把自己这个人看大看重了，时时都在守护着他，这也是因为恶党多年残酷迫害给人造成的一种自我保护的屏障因素所在吧，阻碍了自己同化到高境界法的标准要求。自身没修出慈悲和善念，就没有法的威力存在，局限在人的框框里也救不了人。很多不明真相的有缘人失去了得救的好机会。所有的做不到，就是没领悟理解好法的更深内涵，都是没有真正的放下自我，舍不得人，达不到高境界法对生命标准的要求，就只能滞留在此层次中。这是障碍自己不能提高上来，不能同化法升华上去的根本原因。在最后的正法修炼时间里，自己一定要坚信师父，坚信法，严肃地对待修炼，放下一切执着，严格要求自己多学法，学好法，加强自己的主意识，事事都要用法来衡量，融入法中，跟上师父的正法进程。
Thank you.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疫情期间的抢购看修炼无小事，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7月1号。以下是在最近疫情期间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两件事，现在带有一种惭愧的心理写出来。一，疫情突然来了，一夜之间在没有什么准备的情况下，小区被封了，儿子儿媳上不了班，小孙女上不了学，全家五口人一下子全被封在家里，楼门都不让出。首先面临的最大的事情就是吃饭问题。开始的几天买不到菜，只能靠冰箱里的库存应付着。几天后，儿子他们通过手机可以到小区群里团购蔬菜包，没有什么挑选余地。蔬菜的品种极单调，蔬菜的品质也不能保证，就这样勉强度日。每天最犯难的就是做饭，我自己没问题，吃什么都可以，但是其他那几个家庭成员呢？老是担心他们吃不好。我家平时吃的较多是土豆，全家都喜欢吃，可以翻着花样做，这一下买不到了，小孙女急着要，儿媳束手无策，我就无奈地想，原来不起眼的很廉价的土豆竟然在这特殊时期如此珍贵难求，就想哪天可以随便买的时候一定买它一大口袋，宁可吃不了扔掉也不能让它缺了。想得很离奇，一到做饭的时候就想到土豆，都形成执着了。被封了一个多月后，楼门才打开，可以在小区内活动了。一天下午，我出门转了会儿，回家刚上楼梯的时候，就听到外面有人打电话，说是我们这栋楼西边一楼窗口有人在卖蔬菜。我一听，赶紧出去看看，果然一楼的窗口围着几个人在卖菜，就站了过去，一看还真有土豆，这下我可高兴坏了，终于能买到了。轮到我的时候，我一下子就要了10斤又大又新鲜的土豆，又买了些别的，买完后没动地方，因为这是一个多月以来第一次可以自主的挑选蔬菜了，就想着要不要给这个熟人带点，给那个平时要好的打个电话，生怕一会儿卖光了，因为还有一些钱，就又买了份10斤土豆，这才心满意足拎回家。回家后，儿子还想要点别的东西，我就又返回去接着排队。这时买菜的人渐渐的多了起来，后来的人当中有一些专要土豆，一问全卖完了，就显得很失望的样子，也有的说他就想买点土豆，可惜来晚了等等。我听了心里就很不得劲儿。买完东西回家后，我就老想这个事儿，为什么心里不舒服，好像也没做错什么事，就像心里挖挖根，看看自己作为一个修炼人到底是哪里不对劲儿了，这一找找出一堆败物出来。首先是贪心，特殊时期暂时物质有限，自己这么下狠手买，实质就是在抢购，按常人的利益公平交易倒也不违背什么原则，但是用大法来衡量就暴露出问题来了，问题就在这个抢字上。关键时刻只顾满足自己的需求，心里只有自己，一点也想不起别人了。如果自己不带有抢购的意识，少买一份就会给别人留点机会，最起码会多几家能得到同样急需的这个东西，况且自己一时也吃不了那么多，在没吃完这段时间里肯定会有再买得到的机会的。再者，当时既想给这个好友带点，又想给那个熟人捎些，表面看好像是心里也有别人，也想到了别人，可那是明显的分别心，而且是情在作怪，想的是通过这件小事还点人情赚点人情，想法更自私。二，疫情到来之前，我家储备了几袋方便面，平时不怎么吃，这回派上了用场，成了很珍贵的东西。有时中午饿的时候想吃一袋，但还是舍不得，就想给孩子留着吧。一天，儿子在网上看到我们这个单元群里有个年轻人求要一袋方便面，发出一个馋涎欲滴的表情，很可怜的样子，就二话没说直接拿一袋送到楼梯里运上去。瞬间我有一种非常心疼的感觉，虽然如果有人和我要，我肯定也会给，但那只是表面的蔷薇，心不够坦然， 还要挣扎那么一下。我分清了，又是那个很自私东西反映出来的状态。修炼无小事，这些好像很微不足道的生活小事，却是自己空间长的大曝光。自私贪婪的那些因素，在欲望的驱使下暴露无遗，其中也体现出来自己修炼的不扎实。总之，对自己失望也好，向师父认错也罢，既然这些拜物又一次被激活了，当然也是清理它的时机到了。层次有限，还望同修们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去掉执着，母女和睦。作者：山东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22日。我是1998年得法的大法弟子，虽然得法早，可是由于意识不到的恶党文化的障碍，直到今年我才真正学会了向内找。第一部分，去掉执着，母女和睦。几十年的恶党灌输，使得自己都意识不到自身存在的问题，还觉得自己是一朵花，不让别人说，只要女儿同修一说我就心血沸腾，一说就炸。其实也没有谁说我，就女儿同修经常提醒我，几乎每次都是她指出我的问题，我强烈的排斥，最后不欢而散，多次为了一点小事和女儿同修争吵得不可开交。有一次我愤愤不平地说，你改了我就好了。当时没有静下心来好好找一找自己有没有问题，更没有珍惜修心的机缘。每次该提高心性要过关的时候，我都没有认识到自己错在哪里，哪里错了，总是感觉是对方的问题，是对方有问题。由于不会向内找，这个状态一直持续到2021年夏天。前几天听明慧广播时，有位同修交流文章中提到说，他有妒忌心、争斗心、显示心、固执的观念、不让人说的心。听着同修的交流，我想，这不是说的我吗？我还有急躁心、烦躁心、发脾气、埋怨人、怨恨心、色欲心、自我、说话声大、不理性、恶党文化等等。女儿同修多次指出我的这些心，我固执地不接受，心里不服气，还反问他，你有没有这些心？近日女儿同修提醒我，我才发现自己还有意识不到的稀里糊涂糊弄式的邪党文化，这是障碍我无条件同化宇宙大法的根本执着。现在想想，我以前只想改变别人，不想改变自己，都是邪党文化，真是汗颜。我忽然悟到，我要这么多人心干什么？师父为我付出那么多，是让我修成。我要这些人心怎么跟师父回家？我的众生怎么办？想到这些，我问自己，那天天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是为了在这儿当人吗？回答，不是。我如梦方醒，按下决心，不管女儿同修再怎么说，我要守住心性，都是为我好。我真诚地向所有帮助过我的同修说一声，对不起。当我向内找想归正的时候，女儿同修也变了。在学法小组，她和同修们说，今天学完法，我们一起看看师父在澳洲的讲法录像吧。前天我看了师父对澳洲学员讲法录像，收获太大了。师父的法解开了我对妈妈的心结。女儿接着说，以前只知道师父在《红银三》《谁是谁非》中讲的，修炼人自找过，
各种人心去得多，大官小官别想了，对的是他，错的是我，争什么？心里也知道应该对母亲好，可是每次的争吵都是因为母亲不讲道理啊，我也不明白自己哪里错了。看了师父的法，我才明白，是我强加于别人，强逼着别人去改变，我看到了自己与法的差距。谢谢师父，弟子明白了，知道以后该怎么做了。神奇的是，就在明白法理的瞬间，曾经母亲对我的所有那些挥之不去抹不掉的伤害记忆都没有了，再也想不起来了。是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提到的，融化钢铁的慈悲，融化了我与母亲之间的隔阂。第二部分，明真相的世人得福报。这些年面对面讲真相中，明白真相得福报的世人越来越多。一天，我跟一个卖花菜的人讲真相，他三退后，我告诉他，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意好，他就念了，一会儿就有人找他来批发菜了。近几天遇到一个卖梨的妇女，她拿了20多斤的梨来卖，我跟她讲真相，她非常认同大法，三退后，我告诉她，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生意好。我们转了一圈回来的时候，他一会儿功夫卖的只剩下几斤梨了。他高兴地说，刚才来人买梨时，我还一直在念呢。还有一次，我和同修们去集上讲真相，看见一位老人背个包，拄着拐杖走路有点吃力。我问，老哥，给你本书看看。他问，什么书？我说，九瓶共产党。他说，你怎么知道我愿意看书？我说，一看你就是文化人，我们想告诉你，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你的腿走路时一步比一步轻松。老人接过书放包里，他说，我今年87岁了，前几年我就知道大法真相，早就做了三退，共产党太坏了，专为自己谋利，不管老百姓。我告诉他，我修炼大法20多年，无病一身轻。最后他要走时，把拐杖折叠起来放包里，我们祝他好运。他说，你们要注意安全。我们挥手告别，看着他的背影，我的心里加持他，步步轻松。从师父肯定真相币之后，我们学法小组的同修都用。我到集市去找商家，跟他们夫妻讲真相，告诉他们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用真相币生意好。他说，你拿来我帮你们流转得快。有时他们还跟我们主动要，因为他们的生意红红火火。第三部分，转变观念，去掉人心。走出去面对面讲真相时，经常有人问，你住哪儿？为了自保，我就随便说在附近的某一地点，心里明知道这么做是错的，可是总没能正念过关。女儿同修知道后说，你怎么能瞎说呢？你的谎言虽然是保护了你自己，可是你没有替别的同修想一想，万一你说的那个小区就有同修呢？你这也太不负责任了。是啊，我都没有意识到这是邪党文化，不真。越怕问就越有人问，是怕心招来的。半天就有三个人问，我悟到这些后，就很少有人再问我住哪儿了。偶尔有人问时，我就堂堂正正地告诉他，我住在哪里不重要，你记住我是大法弟子就可以了。他们笑了。近期由于疫情，坐公交车时司机让出示健康码，我想这不是师父安排的，不能配合他，不能够办，我就多发正念。每次上公交车时就发正念，大法弟子归师父管，不归他管，不准他问。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和同修每次都能顺利坐上车。神奇的是，有一次司机问我，大姨，你的健康码？我说，看看。 他说好，我自己都不知道怎么说了个看看。我马上在心里说，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在这段时间，我和同修们想坐车去哪儿讲真相，就能坐上车去哪儿讲。今后在修炼中努力地归正自己，多学法，多向内找，多救人，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孩子出水痘，原来是我要过的关》，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6月30日。我是于1998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的，20多年的修炼路，深感佛恩浩荡，师尊把我从地狱捞起洗净，让弟子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与超常。记得刚得法不久，大女儿4岁那年春天，她脸上起了一脸水痘，一连3天高烧不退。我的心开始翻上倒下的不稳了，想带她去医院。晚上学法时，从法中悟道，通过孩子的表象来看大人的心怎么动。我心里豁然开朗，心想，原来这是我要过的关啊，师尊是让我提高的，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心一横，稳定下来。第4天早晨，孩子睡醒觉，有了精神，我惊喜地摸着孩子的头，心想，这法真的是太神奇了，谢谢师父，谢谢师父。孩子20岁那年发烧，嗓子疼得喝口水、咽口唾沫都很困难，不能吃饭。我打开播放器，让他听师父讲法。大概11点多钟，女儿从床上爬起来说：“妈，我难受。”随着话音一落，吐出来一口血。女儿坐起来说：“妈，我的嗓子不疼了，好了。”并说：“我听明白了，师父在给我净化身体呢。”前几年我突然感到难受，老跑厕所，每次都没有多少尿，就是老想去厕所，特别难受。突然脑子里闪出消极承受4个字，我震惊了，这分明是师父在点化我啊。我是修炼人，本性的一面为什么不正法呢？师父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我也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你让我难受，我就不难受，我让你难受。我就是不承认你旧势力的安排，我是大法弟子，我只归我师父管，你旧势力管不着我。当我拿上资料，骑上自行车的那一刻，我的下身疼得像针扎一样，我嘴里念着师父在《红银二正念正行》中的诗词：“大觉不畏苦，意志金刚柱，生死无执着，坦荡正法路。”神奇的是，我发完资料回家时，疼痛感完全消失殆尽。还有个邻居是本家的一个侄子，有一天我正在院子里干活，他抱着他的孙子风风火火来我家，一进门就问我：“婶儿，我叔呢？让他骑摩托车带我到医院去一趟。”我一看，孩子嘴里吐着白沫，还翻着白眼，我赶忙说：“快念法轮大法好。”侄子毫不犹豫地马上念起来。这时丈夫已经把摩托车骑过来，
带上侄子就去了医院，不一会儿就回来了。我赶紧问，孩子怎么样了？丈夫说，这不好好的吗？我侄子说，这大法也太神奇了，我们全家也沾了大法的光了。在20多年的修炼中，亲身经历太多太多大法的神奇，因篇幅所限，就不一一赘述。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女高音歌唱家江敏为我们带来的歌曲《得度》。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